ドキドキなのですよ。
什么都知道一点，生活才能更美好一点。大家好，这里依然是知道点管理学，我是主持人老邓。今天我们接着来录一期节目，依然是关于美国历史的话题。上期我们谈到了美国南北内战，现在我们把时间往后走近100年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美国，就是两次的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今天的背景音乐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一首 funk 音乐，也就是一种基于黑人爵士乐发展来的一种流行乐，但是却是一个日本人或者是 一首日语歌曲。所以我们今天也谈到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所以也是非常应景的一首背景音乐。好，现在就来开始今天的话题，来谈谈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概括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的几件大事，两次的世界大战一定会位列其中。历史发展的速度其实并不是线性发展，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好像是停滞不前的，有的时候好像是甚至会倒退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开始的美国历史这段时间，除了经济上的大发展，美国好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二十世纪初到两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整个世界，我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玩具车，你撒手的瞬间疾驰而过，美国自然也被裹挟其中。整个世界实际上是被打烂了，但是在废墟之上呢，人类建立了一个新的秩序，一直延续至今。相比大部分炮火连天的国家，美国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发展都在万里之遥的欧陆，中间跟美国相隔的一个太平洋和大西洋，好像是上帝设置的天然屏障，为的就是可以令到美国能成为唯一的伊甸园。美国有权利决定是否参与战争，而其他的国家都是被迫参与战争。新旧势力此消彼长，二战以后欧洲成为一片废墟，而美国却借机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真正成为了世界的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跟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常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旗帜鲜明的区别，就是二战是有正义跟非正义之分的，而一战实际上是由几个帝国利益的冲突而导致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几个老牌帝国的实力，使得原来的世界秩序，就是殖民地的秩序，开始慢慢解体，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开展起来。由此延伸到了二战呢，整个世界正式结束了我们叫帝国时代，进入了两极争霸时代，也就是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跟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一战的结果，整个世界结束了帝国时代，然后呢，对于战争的协约国跟同盟国双方来说，都并不是完美的一个结局啊。对于失败方当然不完美，但是对于战胜方也难称完美。因为什么？由于之前我们人类没有火器时代的战争经验，之前还是有马骑兵参与，然后有一些热兵器，但是还大部分是冷兵器。这个时候第一次开始了火器时代，很多我们后来战争比较主流的战争的一些机器开始发展起来，比如说坦克就是一战发展起来一个著名的，然后一战比较著名的还有一个叫做化学武器，也是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所以呢，我们之前没有经验，对于战争的伤亡情况估计不足，再加上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很多的战伤只能给予简单的截肢处理， 导致伤亡情况非常惨重。作为一战结果签订的我们叫凡尔赛协议，当然中国也参与了，但是实际上中国我们的历史当然很重浓墨重彩的提了这一段，因为凡尔赛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导致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崛起，使中国进入了近现代。但是在整个历史上，整个世界的历史上来说，中国的这一段实在是不值一提，因为中国在一战上实际上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啊，没有二战那么重要。实际上凡尔赛协议是一份不平等的城下之盟，英法美主导签订的这份条约实际上是他想以牺牲德国的利益来弥补自身的损失，因为一战里面几个国家的损失都非常大，但是德国很明显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导致了二战的爆发，也就是希特勒的上台，二战爆发。但是对于美国来说，一战实际上来是一件好事，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几个老牌帝国的实力都被严重削弱，比如原来的法国、英国，包括战败国德国都是严重削弱，但是只有美国的实力大大崛起。在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选择中立的，并不参加，因为他实际上有一个天然屏障，我之前提到了。但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又决定投入其中，决定战局，以最少的损失换来了一个战胜国的地位。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讲世界的天平就开始向美国倾斜。但是美国这个时候远没有到达二战之后能够主导世界的那个实力，所以说美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二战就远远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个就是美国的反应都是一开始抱着孤立主义的态度选择中立，但是最后却被裹挟其中而不得不参战。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了，既然你最后不得不参战，那么为什么非得要在一开始选择中立呢？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态势不明原因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有很明显的正邪之分。作为一个与欧洲有着非常深的渊源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有着理想主义救世倾向的那么一个国家，为什么美国会在一开始选择袖手旁观，这是比较难理解的，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呢，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伤筋动骨的大萧条，这个应该知道，实际上元气大伤，经过罗斯福新政刚刚恢复一点活力，而美国的军队实际上从数量还有武器的质量来说都无法参与实战，很多的美国的武器当还都是一战遗留下来的旧武器。所以战争刚刚开始的阶段呢，孤立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态度，并不仅仅是美国啊，不管是苏联也好，苏联跟德国签订了那个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包括英国法国也好，都在一开始采取了绥靖的态度，但是他们都是抱着一个中立的态度，后来不得已被裹挟其中。中国也一样，当时那个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当时的首领蒋介石还是采取了一个叫不抵抗的态度，对吧，然后或者是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所以全球性的都是普遍一个孤立主义的态度，美国也一样。因为你看战争，在当时看战争并不像我们今天一样那么明显，战争刚刚开始阶段的时候，整个的法西斯是非常穷凶极恶的，因为比如希特勒一开始采取了闪电战，迅雷不及掩耳，整个欧洲迅速臣服。而美国呢，如果劳民伤财的远渡重洋打一场不知道结果的战争，国内的民众跟国会实际上是并不支持的。但是形势又决定美国必须得参战，因为作为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超级大国，不可能对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战争置身事外，美国需要一个契机或者一个借口来参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珍珠港事件简直就是日本送给美国的一份大礼，而罗斯福呢也非常乐意接受。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就正式宣战啊，进入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从战前的态势来看呢，日本跟美国的军备感觉相差不大， 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态势。实际来看，日本已经第一卷入了一场跟中国的持久战，很久没有办法拿下中国，再加上东南亚跟太平洋的大范围开战，日本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而美国则像一台刚刚启动的战争机器，开足马力，蓄势待发。一场战争的结果，其实在短时间内我们讲是决定于战略战术，比如说主帅是否明确，然后天气，包括军队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还是双方交战，双方国力的比拼。因为不论之前多么大的庞大的军队，几个回合下来都会面目全非，所以关键是后期能不能迅速的补充跟生产。经过二战前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啊！不可估量这句话是希特勒说的啊。战争时期几个大型的企业迅速转型军工，靠着之前的流水线的生产跟科学的管理，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着枪械、坦克跟飞机。日本的裕仁天皇曾经这样质问手下的将领，为什么美国人花几天时间就能建立起一个空军基地，而日本人却要花一个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国靠的是机器跟科学的管理，而日本靠的是人力。但是在生产机械设备这件事上，很明显机器要战胜人力，而结果也正是如此。太平洋战争以后迅速的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在双方僵持了一段之后，迅速的呈现了一边倒的态势。日本的所有的航母啊、飞机啊打完了之后啊，就开始呈现出用武士道精神，包括杀身成仁的勇气，想要去抵挡美国。包括我们知道的日本的零式自杀式飞机啊，也当时也一度给美国造成了很多困扰。但是你并不能阻挡美国如雨点般倾泻的炮弹啊，即使是在我们后来公认的势均力敌的打得最惨的硫磺岛一战，日本跟美国的战损比也接近于10-1，就是美国实际上最惨的战斗也并没有伤筋动骨的阶段，而日本一开始就损失了全部的舰队，最后只能以抵抗，没有再次能够进攻美国的一个实力。而当盟军从诺曼底登陆那天开始呢，美国正式加入欧陆战争，同时跟两大法西斯阵营开始战争，美国却显得非常轻松。其实这场战争结果从一开始就非常就已经注定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收益非常多，无论是一战时的军火生意，还是二战的刺激国民经济。世界大战后树立了新的世界格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拥有了决定世界走势的能力。从一个几乎被英国抛弃了的殖民地，到这个时候的超级大国，我们不得不说美国是幸运的。但是我们觉得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首先是五月花号的新教精神，再加上独立战争时期国父们深思熟虑建立的美国的体制，还有人民的艰苦努力吧。好了，什么都知道一点，生活才能更美好一点。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